《传道》第五节，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看完到第五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末了，保罗给我们解释救恩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我们不论有多大的需要，神的恩典都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来接受他的恩典。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罪少，神用少少的恩典赦免了；罪多，神多施一点恩典照样也赦免了。所以不论我们有多少罪，神有足够的恩典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愿意到他面前来。那么这个福音呢，保罗也许解释的太过详细了，太过简单了，或者说当时可能有些个人对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有一点误会。如果这样的话，神有足够的恩典，不论你有多少罪，神都可以赦免，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么好了，我们可以尽量去犯罪，好不好？其实我们如果多犯罪啊，好像我们对神还更有功劳，因为你多犯一点罪，给神一个机会多施一点他的恩典，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去犯罪了。当时就有人可能对保罗的福音有这么一个误会，所以在第六章第一节啊，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对这样的一种理由，一种辩论，你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呢？保罗下面说，他说这个你这个辩论太显然了，用不着好好的来答你了。下面这句话呢，保罗说，对这么一个理论，保罗说断乎不可。这句话很难翻译，在原来的文字，这个字啊，是一个很有力、很决断的这么一句话，好像我们中文没法翻出来。我有时候我把这个字呢这样来翻，翻出来就显出保罗的真正这个意思了。保罗说，他们说呀，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哪有这回事的？你根本不能够这样讲嘛！你这样讲就完全是无理取闹了。岂有此理？为什么呢？保罗下面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岂有此理。下面他说呀，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因为你如果要这样讲，说我们基督徒可以继续在罪中，为的是叫恩典显多呀，那你就是没有明白做基督徒的真正意义。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一个向罪死亡的人。那么你既然是向罪死亡的人，我们怎么能够仍在罪中活着呢？一个在罪中活着的基督徒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一个活的死人，什么东西？一个死的活人，什么东西？这是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一个在罪中活着的基督徒，因为一个基督徒是向罪死的人呢，你既然向罪死，你怎么能够在罪中活着呀？要不然你就是没向罪中死，没向罪死，要不然你就不在罪中活着。这两件事不可能同时存在吗？你向罪死的人，你还在罪中活着，一个活的死人，没法子讲得通。为这个原因，保罗啊，我就这样翻译很合适，保罗说岂有此理，你根本就没有明白做基督徒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做基督徒的意义了，我们是向罪死了的人，你就不可能继续在罪中活着。 下面保罗给我们用洗礼的这件事情啊，来解释我们怎么样向罪死。保罗在第二节第三节给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那一个信主耶稣的人受了洗礼，只是表明一个真理，表明你已经和主一同死亡了。洗礼这件事，保罗给我们解释说呀，表示我们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平时我们埋葬什么人呢？虽然我们听过有的地方活埋人哈、过去说斗争的时候把这个人活活把他活着丢在坑里边把他埋死，但是那个不是正常的措施的方法，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埋葬一个人，我们必须有理由证明他真的死了，我们才能埋葬他。照样，我们受洗礼归入基督，就表明我们真正与基督耶稣同死了。和主受洗礼，跟主埋葬，这个是一个记号，表明我们真的在灵里面与主耶稣一同死亡了。那下面保罗要给我们解释说呀，主耶稣他既然已经向罪死，然后呢他又活过来，主耶稣受死再复活，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够来否认这件事情了。那今天一个已经和主耶稣同死的人，在死主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已经因着信心与主合而为一，在生命上联合到一起的人，那主耶稣已经受死又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如果和主联合呢，你就和主耶稣一同进入向罪死亡的那个过程，这是当然的。你如果没有跟主耶稣一同进入向罪死亡的那个过程呢，你就是没有和主联合在一起，你就不是基督徒了。但是下一步呢，保罗又告诉我们说呀，如果我们既然和主耶稣一同死，向罪死亡，在死的形状与主联合了，主耶稣他没有留在死亡里边，他从死亡又复活过来了。如果你跟主耶稣真正联合到一起，他向罪死，我们和他一同死，他没有留在死亡里边，他又像一活过来，那我们也跟他从死亡里边一同再活过来了。我们今天过的是一个在灵里边向罪恶死亡，但是向神复活过来的生活。我们不能够想象一个人因为信主耶稣与主同死了，但是却留在死亡里边，而没有和主同活过来，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因为主已经经过死亡又复活过来了，我今天相信主耶稣成为主身体上的一部分，主的一个肢体，我与主耶稣已经完全联合到一起了。主耶稣能不能够他受死的时候把我留在死亡里边，他自己复活过来呢？假若我要说哈，我的手是我的肢体，我说这次我从香港来的时候忘记把我的手带来了，这讲不通，是不是？哦，除非我的手是个异手，是个假手哈、那么假手就简单了，它根本就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它不是我的肢体，没有和我连到一起。它既然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跟我完完全全联合到一起了，我不可能把它留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带它来。照样，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已经和主耶稣完完全全联合到一起了，不可能主耶稣经过死亡复活的时候把我们留在死亡里边，除非我们没有真正和主耶稣联合到一起。如果和他联合到一起了，你不可能今天没有主的生命在义里边向神活着，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再想一个基督徒有了主的生命，他还在死亡里边，在罪里边过生活，这是个自相矛盾的名词，我们就没有明白真正得救的意义。如果你真正和主耶稣有同样的生命了，你就不可能好像主复活把你留在死亡里面。所以我说那个已经在罪恶上死了的人再在罪中活着，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要不然你就没有合主死，你没有相罪死，那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如果你相罪死了，你就不可能再继续在罪中活着。那就是这么样一个真理呢，保罗在第五节呢给我们很清楚的来讲出来了。我们怎么样今天过一个真正像义活的生活？第五节保罗这样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节圣经可以说是整个罗马书第六章的一个关键，整个罗马书第六章的一个最主要的思想。你我们抓住这个思想了，整个第六章的教训好像就都很恰当的安排到一起了，所有的经节，第六章的经节都有了意义了。因为我们在死的主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我们也要在主死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这节的圣经主要的思想呢来简单的来看一看。保罗讲到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边呢有这两方面应当有的表现，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下保罗所讲的这个联合这个字的意义。真正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与主联合到一起了。这个联合这个字非常重要，但是却很难解释。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呀，大概全本新约只在这里用过一次，联合这个字。虽然你要查中文的经文汇编，就是中文的 concordance，你要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好多经文用到联合，但是别的地方的联合都不是这里保罗所用的这个字。保罗这里所用的这个联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在新约里边别的地方没有用过。这个字实际上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是一个农场上边农业生活上的一个术语，是讲两个生命长到一起的那种联合。假若说哈，比方说你的家里边有一棵苹果树，或者是别的树，比方说家里有一棵苹果树，你很好意的把这棵树买来了，种在你的花园里边，用很多的精神来培养它，长大了，开花了，结实了，等到结出了果子来一看呢，很可怜，这个苹果又小又酸，没办法吃的，你很失望。你说，哎，用这么多精神买了这么一棵树来，砍掉它，丢掉吧，不要它白占地图了。但是那个懂得种树的人呢，他告诉你说，不要丢，不要砍。虽然它结的果子又小又酸又不好吃，不要砍掉它，你把上面那些个树枝都把它砍掉。然后到一个地方找一个好的苹果树，你从那个好的苹果树上面砍一个好的枝子下来，把那个好的苹果树的枝子砍来，跟你原来这个不好的苹果树的枝子树根呢，那个树身呢，把它连到一起，把它插到一起，然后你把它包起来，等它那两个树那个树枝跟那个树身呢，等它完完全全长到一起的时候，等到明年它再开花再结果子，你发现再结出来这个苹果跟旧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苹果又大又甜又好吃。这种结枝的这种方法呀，把这两个树枝，一个树身一个树枝，把它接到一起，这样两个生命联合到一起。这个联合这个字是保罗这里所用的这个字。所以保罗这里讲啊，我们在主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是指着我们两个生命，我的生命和主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联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生命了。这个联合不是表面那个联合，你如果把这两个树枝把它放在一起，把它用绳把它绑住，你可以绑得很紧，等到过不了几天，上面那个树枝呢它会枯干了，因为它生命的内里边没有连到一起，只有表面的联合， 这个生命没有真正的联合，它不会结出果子来。保罗说，我们和基督的联合呀，就是这么样，在内里边，在生命上与主完完全全的联合到一起，不是单单表面的联合。你可以在表面上与教会联合得很好，你在教会里面一起生活了3年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你对教会里面的规矩也许懂得非常完全，教会里面所做那些事的方法你完全的知道，你对圣经的教训也许知道得很清楚，甚至于你可以站起来讲一篇道理，你对圣经的真理你也许都知道，甚至于你对那些个批评学者的意见你都知道，你可以讲出来圣经地方什么地方什么来源，或者什么地方合理什么地方不合理，你把教会这些事情都已经完全的明白了，但是你的内心里边没有和主在生命上联合到一起，你还不是真正一个向罪思量的人，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以在教会里边很活跃，做很多的工作，你可以教过主日学，你可以参加过诗班，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做过执事长老，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做过很多的工作，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很大的贡献，甚至于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有很好的表现，感谢主。但如果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和主的关系只是在这些个表面的联合上面，而在生命里边没有和主耶稣联合到一起，我们还不是一个向罪死了的人。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所谓头脑的知识，什么叫头脑的知识啊？明白了圣经的教训，知道了圣经的真理，知道了教会的规矩，明白了教会做事的方法，甚至于参与了教会的活动，但是内心里边没有真正与主耶稣在生命上联合到一起，我们还不是真正一个与主一同向罪死了的人。我们可以明白很多关于基督的事情，甚至于我们可以在头脑上完全同意圣经里边那些事情，如同韩院长几次的提到这些圣经，我们可以信神，信神的存在，魔鬼也相信，那个单单明白同意这些事实，不能够叫我们成为一个向罪死了的人。向罪死与主在生命上联合，不是我自己凭着我自己的思想，凭着我自己的方法可以做得成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想一真正想一想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件非常难解释的，是一件很奥秘的事情。相信主耶稣就得救这件事情，是我们你可以说不可理解的事情。比方说哈，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件事实我们知道，我们也同意了。假如你要念过古时候的历史，或者你念过一些个考古学的一些个发现，哎，关于一个空的坟墓啊，主耶稣的事情啊，这个你不能否认，你同意了。但是你如果详细的想一想，在2000年以前，离着我们这里大概有多少啊？8-9千里，那么远的距离，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同意了，但是又怎么样呢？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那里，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和我今天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我单单同意这件事情，我单单承认这件事实，我单单用历史的眼光来明白它了，来接受它了，就算你明白了，就算你接受了，这件事跟你今天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在头脑上明白了这件事实，知道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为人的罪受死了，知道耶稣被埋葬了，知道耶稣就算他又从死里复活了又怎么样呢？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真正在生命上的联合，不是单单我在表面上跟教会里边有什么来往，也不是我在思想上面对圣经的真理有什么样的同意或者什么样的了解， 也不是对耶稣钉十字架受死复活这件事实基本的看法怎么样。当然那些事实非常重要，但是单单有那些事情不能够叫我在生命上边与主耶稣联合。如果我要真正在生命上与主联合，基本上的两件重要的事情，头一件昨天我韩院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要相信这件事情。但是另外一件非常重要，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承认了我生命里面的需要，不是因为我做什么，我单单承认我需要，我相信这件事实，我相信主能够救我，我求他救我，我什么时候一有这么样的一个决心，耶稣啊，我知道你能够救我，你为我受死了，我知道你能给我新的生命，我现在相信你，我求你救我。我们什么时候在主的面前有这么样的一个决定，圣灵就来把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那件事实拿来，圣灵把它拿来，就即刻做成了我生命里边的一个经验，成为我的事实了，我现在有了新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做过这一步，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里边做重生的工作，我们今天可能明白所有的圣经真理，我不是一个像罪死了的人，我不是一个在生命上与主联合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如果要真正能够有这么样保罗这里所讲的这个生活，我们必须要先从这个生命开始，有了这个生命了，在主面前承认出来自己的需要，让圣灵在我里边做了这个重生的工作，我是一个与主联合的人。然后下面保罗给我们解释啊，这么样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他的生活应当有两方面的表现，这两方面表现都同样的重要。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要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下面在9节第10节保罗给我们解释说，主耶稣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那我们如果要是在生命上与主耶稣联合的，主像罪死了，今天我们与主联合的人也必须有一个像罪死亡的经验。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有的时候也许是像我这样传福音的人，是我们所犯的错，可能是我们所犯的错，我们今天把救恩讲得太容易了，我们讲我们应当接受主耶稣，主爱我们，主有恩典，好像整个的事实啊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么一幅图画。我们没有想到当主耶稣给我们做成这个救赎的时候，他在生命之中在心灵里边所付的那个代价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太注重了主的恩典，而忽略了对付罪恶的这个真理，忽略了对付罪恶这个真理。如果我们要看一看整个教会历史，每一次神在教会中做大的工作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了复兴，灵里面人有改变，教会的见证发生作用，生命有果效，每一次有这样经验的时候，我们看见必须有一个整个教会对付罪恶的经验。使徒行传开第二章开始，彼得站起来一讲道，那几千人听见彼得的话，他们心里面觉得扎心。在教会历史里边，英国的 Whitefield 在他的工作最蒙福的时候，整个他所经过的地方，那些个人畏罪痛哭流泪悔改的经验，历史上记得很多。美国的大复兴家 Billy Sunday 传福音传的最蒙神使用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传福音，那个地方的电影院跳舞厅不能开门，人都到礼拜堂去了，到礼拜堂做什么呀，在那里痛哭流泪的悔改。我们中间年纪长的人，可能有人听过宋尚杰博士讲道，你听到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没有一次在他的聚会里边没有人在主的面前畏罪流泪悔改。但是今天 畏罪流泪悔改的这件事情啊，是一个在基督徒中难得见到的经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曾畏罪流泪悔改过。不要紧的，我没有把罪看得重要，甚至于不单没有把罪看得重要，我们还找很多的借口来为我们的罪来解释、来辩护、来原谅我们自己。我们把罪看得随便了。这个与我们今天属灵的见证的软弱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不觉得罪的可怕了？如果因着你我的罪让神的儿子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哪一个敢轻看我们生活中的任何的一个罪，大罪小罪，我们哪一个敢轻看这个罪？但是在教会之中，今天我们太少看见畏罪悔改的这个经验了。我在香港有一个时期做一个教会的顾问牧师，这个教会的年轻传道人是我的一个学生，刚刚在那里工作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教会里面一个执事过了一种罪恶的生活，不是很严重的罪，不是奸淫偷盗，不是那么严重的罪，但是那样的罪呢，仍然是基督徒不应当有的。那么这个我这个学生呢，这个传道人呢，他知道这件事情了，他就来跟我讲，问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罪呢，虽然呢在世人眼中也许不是了不得的大的污秽，但是这个是基督徒生活里不应当有的，何况他是一个执事，我们应该叫他在主的面前把他对付清楚，提醒他怎么办呢。我们就约这个弟兄，我跟这个传道人和执事会的主席，我们三个就约这个弟兄来，我们要先跟他谈一谈。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跟他谈这个罪的事情，如果要是跟我们面前谈不清楚，他不肯悔改，我们要更深一步的来对付这件事情。整个执事会要知道，我们三个人呢先跟他谈，我这个主任传道跟这个执事会的主席，我们三个人把他叫来，讲了几件事情提出来提醒他。他觉得不觉得这件罪可怕呀，不要紧嘛，很多人都做呀，甚至他给我举出例来说，你看某某教会也做这样的工作，某某教会的执事也做这样的工作，某某人也做，为什么你单单针对我呢？我说某某教会的执事不是我们教会的执事，我没有，可以说没有人的权利我去干涉他，但是我们如果要是对付在主面前的这个见证，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讲了半天没有结果，讲到最末尾差不多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不要做执事不要紧，我去别的教会，很多教会欢迎我。结果果然他离开了那间教会，别的教会果然接纳他，而且接纳他很快就做了执事。如果教会普遍对罪恶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教会的见证能够蒙福。就在前几天，在那个国家前几天我还和一个弟兄谈话，他买了一个最近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夫妇两个都做事，你说需要吗？也可以说需要吗？房子已经买了，你不还钱不行，当然需要了。但是最初他不卖小房子，不买大房子就没这个需要了，是不是？但是他卖了小房子，买大房子，现在需要还钱，当然需要，他是他的需要。需要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他太太的工作呢，刚好是那个时间很特别，他从礼拜三做到礼拜一，礼拜三上班，做到礼拜一，所以他。当然他还信主，他不是不信。谈到这件事情我们一起讲的时候，我没有说什么话，因为我跟他实际上不是了不得的熟啊，虽然我认识了，不是了不得的熟。他即刻就给我找出好多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是对的对的对的，应当的，不能这样，不能不这样，不能不这样。他讲了至少有七八个理由他必须这样做。如果这件事真是那么对的，真是那么应当的，我觉得他就不必找任何理由来解释他应当这样做了。 他给我找出六七个理由来解释他这样做必须的是应当的呢，就证明他心里面不平安，他这件事不应当。不然他为什么给我找那么多理由呢？我跟他没有关系吗？我不是他教会的传道人，他给我找出五六个六七个理由来解释这样做必须的应当的，就证明他心里不平安。这样的事情后来呢过了以后，我就跟他教会的另外一个弟兄，是我们是香港来的弟兄，也是教会的一个执事，我跟另外一个弟兄谈起来弟兄的情形。那么这个弟兄呢也是一样为他辩护，说应当这样，应当必须如此。什么意思啊？我们把这件事看得，把一个得罪主的事看得太平常了。哦，当然不是了不得大罪，在世人面前甚至于都不会失掉见证，在世人不信的人面前这是一个，你说见证不应该说见证，是不是？是好的表现，不是见证。但是他心里面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应当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来，今天我们把整个属灵的生活在主面前得罪主的那件事情啊看得太轻了，看得太随便了。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死的形状上要与他联合，有一个像罪死亡，有个对付罪恶的见证。然后另外一方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呀，我们不单要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还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下面第九节第十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一个向罪死亡的一个经验，对付罪，但是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在生命中有一个复活的表现，有一个活的生命的见证。我觉得这两方面同样的重要，我们需要有一个对付罪修，可以说修集的对付罪的经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积极的复活的见证的经验。你单单有一个向罪死亡的经验，单单有个对付罪的经验不够。但是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特别是你如果说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哈，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很容易落在这么一个圈套里边。我们把我们整个生活的重点放在一个消极的方面，我不做这个，不做这个，不做这个，不做这个，我不离，不犯这个罪，不犯这个罪，不犯这个罪，不犯这个罪，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不打牌，我不看电影，我多好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应当抽烟、喝酒、打牌、看电影，但是单单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看电影，这个并不能表示我们的生活够圣洁，或者我们的生活有好的见证。如果我们单单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看电影，把整个的重点放在这方面，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消极的生活。在世人面前，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消极的，这个我也不做，那个我也不做，那个我也不做。如果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看电影，这么样就叫我做一个好基督徒的话呀？如果单单有个消极的不做不做，就叫我做成一个好基督徒的话呀？那殡仪馆里那些个躺在那里那些个都是好基督徒，没有一个吸烟、喝酒、打牌、看电影的。每逢有一个不做，我们必须有一个做。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看电影，我做什么呀？整天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每逢有一个不做，我应当有一个做。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追求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不是工作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生命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仁爱、爱心、喜乐，在主里面的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慈爱、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我把我生命的重点单单放在消极的一方面， 我不犯这个罪，不犯这个罪，不犯这个罪。我很容易养成了一个，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哈，属灵的骄傲。你抽烟我不抽烟我比你好，你看电影我不看电影我比你好，是不是？我们如果整天就是重视在消极一方面，我很容易养成我比你好。但是如果我们把生命的重点放在积极的一方面，有爱心，如果我们真正对弟兄姊妹、对人、对不信主的人真正有爱心的话，你永远也不会养成骄傲。你没有爱心，我有爱心，我比你好，没这可能。你越爱，你越觉得你爱心不够。你如果真正追求在主里面的喜乐，你不会有一个骄傲的态度说，嘿，我有喜乐，你没有喜乐，你看我多好。你永远也不会有这个心。你有主里面的喜乐，你心里满足了。那个没有喜乐的人呢，你有一个同情他的心，你要为他祷告，你要关心他，你要帮助他，永远也不会叫你骄傲，觉得你比他好。每逢有一个不做，我们有一个做，我把不犯罪的那种精神力量拿来做一个主所喜悦的事。我们要向主活过来，与主复活的生命有一个联合的经验，整个生命有一个向主活过来的表现。我觉得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方面忽略了，结果我们在生命里边呢，哦，当然我没有偷，我没有抢，是吧？我没有犯罪，我那方面脱离了，但是我们缺少了一个积极追求复活生命表现的见证。我每逢做，今天如果我和主一同活过来，我每逢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应该有这么一个目标，我这件事情是一个主复活的见证，这件事情对我复活的生命有帮助，这件事情造就我复活的生命，这件事情在我复活的见证上有帮助，因着我这个见证能够感动人，追求渴慕爱主耶稣的心。那我们今天应该追求的，在这方面应该思想，我怎么能够不是单单我脱离那些个公开的罪，当然脱离公开的罪是应当的，但是我还应该追求我生命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向主活过来的见证，与主复活的生命联合。我所追求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直接的建造我属灵的生命，叫我属灵的生命能够成为主的使用的一个器皿，叫我的生命有见证，叫我的生命能够发生作用。如果我单单把生命放在消极的一方面，我不做这个罪，不犯这个罪，不犯那个罪，那我的生命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消极、非常枯燥、没有喜乐的一个生命。我们听过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语啊？我不能信耶稣，因为你们基督徒不做这个。我不信耶稣，因为你们基督徒不做这个，不做这个，不做这个。那样的见证不能够发生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积极的，绝对不会有人说我不信耶稣，因为你们基督徒太有爱心了。他还可能不信，但是他不是因这个受拦阻，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照样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里头联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向罪死亡的生活和向神复活的生活，这个不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这个是我们灵里边生命的一个表现，是一个生命的果子。如果要有这么样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先有与主联合的生命。大家低头，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的确有说不尽的恩典。我们的罪在哪里显多，你的恩典就显得更加多，为的是把我们能够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今天我们一同俯伏在你面前的人，我们经验过你救恩的恩典，我们要一同俯伏敬拜，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经验过与主的联合，在生活之中能够活出一个与主联合的见证。
叫我们真的有一个向罪死亡的经验，我们在主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了。但是我们更加要追求有一个复活生命的见证，因为我们和主复活的生活联合到一起了。我们如果在什么地方重点放错了，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但是我们还在那里找理由解释，求你在那个地方格外向我们施恩，叫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面对我们生活中的问题。亲爱的父，我们这时候特别求你，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在生命上还没有和主耶稣联合到一起，他听过福音了，他明白做基督徒的意义了，他在教会里面也有了基督徒的表现了，但是在内心的生命里边，他知道他还没有真正与主耶稣联合，他还没有走这一步，对主耶稣说，主，我需要你，我知道我不能救自己，我愿意相信你，因为你为我受死了，求圣灵进入我的心里边，因着我的信心，你给我做一个新的生命，在我里边做重生的工作。亲爱的父，如果今天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就在我们俯伏等待的时候，求你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不是我表面上做什么使我成为基督徒，乃是因为我相信了主耶稣，经过圣灵的重生，我有了主的生命。当我们大家都低着头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昨天韩院长已经给我们一个机会，叫我们回家去，回到房里面去思想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因着明白主的救恩，因着明白真理，要决心相信主。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可能思想过了，你知道了你是已经相信主的人，我们为你献上感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相信主了，请你继续为我们中间如果有没有相信主的人，请你迫切地为他们祷告。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你过去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觉知，向主耶稣说，主，我愿意相信你，你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今天你听到了保罗给我们的教训，你知道应当怎么相信，你也有决心愿意相信，你知道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你应当做基督徒，你愿意，你可以在心灵里边默默地告诉给主知道，我不是要知道，我不必要大家举手，但是你心里边可以默默地告诉主知道，你就简单地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知道你为我的罪受死，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救恩，我愿意相信你，求忠心的圣灵拯救我。如果你心里愿意，你就可以这样默默地告诉给主知道。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已经相信主的人在这里迫切地在为你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你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你也是听人祷告的主，你听见了我们内心里边默默向你的呼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